南无阿弥陀经书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又不退三义，大乘不退，以德不退，为德不退，例如弥勒问经说，抄文：大乘不退者，往生彼国，屈如大乘，更不退转，复作二乘故。以德不退者，但生彼国，凡属以德，更不退转，丧失本有故。未得不退者，但生彼国，凡属未得，更不退转，阻其前进故。又弥勒问经云：自分坚固，名不退；圣境不坏，名不转。今以大乘以德未得三义参之，则前二同夫自分，后一同夫甚进也。好，请看这一段。这继续解释又舍利佛，极乐国度众生生子，皆是阿毗跋致。这句经文就是极乐国土众生才往生彼国，都能得到不退转。这不退转就有三种不退转了。上面谈到不退转的原因，下面进一步对这个不退转的三义以及它断惑的程度来了解阿毗跋致的情形。这里谈不退转有三个意思，就是大乘不退。大乘不退就是只要往生到极乐净土，就趋入大乘的法界，就具有做大乘的种性，再也不会退转到声闻地了，不会退转。那相比较而言呢，在我们这个世间，虽然你发过大乘心，但是由于近缘的这种不如意，种种的风险，内心的烦恼，就有退转的情形，所以我们常常举舍利佛的因缘，在六性位的时候，经受不住考验，又退到声闻位，而且承接以来都在声闻位。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只要发了菩提心，就不会再退转了。这就是大乘不退。以德不退，就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证得的福德、智慧、神通、辩才，这些就不会失去，不会退转，那这一点呢，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这个在我们娑婆世界，有些得到了的这种神通常常会失去，这个五通仙人如果动了一念淫欲的心，神通就没有了， 阿罗汉从空中飞行，听到美女的歌声，动了念头，就从空中掉下来了。这里就丧失了他已经得到的这种神通妙用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没有这种情况不会已经得到了，永远不会退转了那么未得不退，为的就是你还没有得到的神通、智慧、辩才等等。但是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凡所未得的，你都能逐步的任运的得到，不会中间有什么障碍让你得不到。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你没有证得的神通、智慧、辩才，由于这个外面的魔镜呢，非常的炽盛，障碍就很大，所以你没有得到的就很难得到，很难修行进步，好，那这三种就类似于弥勒菩萨所问的《弥勒问经》，谈这个不退是自分坚固，名不退，自分就是自己所已经发心的功德，已经证到的这种神通智慧它很坚固，坚固有时候就用金刚来比喻，犹若金刚不被其他的所损坏，那么自分坚固名不退，圣境不坏名不转，就是它不退转呢，就是它有一种这种很强的修道的力量，让它很有劲只是向前去获得它不会遭受中间种种的魔障的破坏这就叫不转。用这个来说呢，那这个大乘不退和已得不退就相当于自分坚固那这个未得不退就相当于圣境不坏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书文又同名不退而由浅深，如起信、妙中及持照所说等。起信论云：身彼国者，常见佛故，终得不退。书名不退有三畏，一则信行未备，未得不退，以无退缘名不退；二则信未满，如石柱得少份法身，名不退；三者闲未满，如初地已去，正遍满法身，名不退。好，这个不退转位虽然是同样一个名相，但它所指称的修正的功夫有浅有深，这里就引用《大乘起信论》《观无量寿经妙中钞》以及《持照宗主》这个一个视图，对圆融视图、三观选佛图的一个观点来说明。首先用起信论。大乘起信论是马明菩萨所造的，综合大乘的百部经典来造论，谈一心、二门、止观等等这些方法，最后就谈到在这个世间有一些修道人其心怯弱怕不能遇佛会退转。于是大乘经典有一个法门，就是净土法门， 只要常念南无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生到极乐净土，由于能见阿弥陀佛故，就终得不退转了啊，最终得到不退转位。那对这个论文，这个书是指啊，这个法藏法师啊，就是华严宗的第三代祖师啊，法藏祖师又叫贤首啊，他对于这个《大圣起信论》有一个书注。啊，在这书注里面，这个法藏大师呢，就谈到不退转有三个位次。第一个位次就是信行未备，就是实信位啊的菩萨啊，他还没有啊完全证到实信未满啊。那从他的修正的功夫来看，他还有烦恼，他还没有得到那个原教的所谈到的不退转位，就是他没有破无明啊。没有破无明一般就比喻为空中柳絮啊，这个随风上下啊，上可以落到圣人之流，下呢可以落到凡夫之流啊。所以他就没有未得，就是没有得到不退转位。好，从他自证的功夫，他自己不能成为阿毗跋致。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由于没有退转的缘，没有这个外部的缘，哎，他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叫不退。啊，以无退缘，就前面谈的智者那。大师谈五种因缘啊，可以啊表达他不退转啊。那这个就比喻这个莲花还没有开，它在里面啊。第二种，这个就信未满就是实信未满，实信未满呢就破无明了。破无明啊，那就花开见佛。花开见佛可以比喻成那种原教初住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入到十住位。十住位就这就是三贤位之首了啊，就啊得少分法身，就是见到相似法身，入正定聚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称为不退转位。第三呢，更深一点的，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位都圆满了，就入初地已去啊，初地到实地啊，那么这是就是证到了这种法身啊。证到遍满法身啊，分断无明，分证法身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叫真正的不退转位啊。所以这是法藏大师对不退转的这种浅深的解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谈不退转，他在这三种当中特别指出啊，这个见佛不退转是指第一种啊，信行未备，但已无退缘，由于没有退缘故，也可以称为不退转啊。好，请看下面。又妙中超云，不退有三，若破见思，名未不退，则永不失超凡之位。拂断尘沙，名行不退，则永不失菩萨之行。若破无明，名念不退，则永不失中道正念。啊，这是释明尊者啊对智者大师观无量寿经书进一步的 有一个抄叫庙中抄，啊，用天台的教官来注释的。所以这里谈到的不退转的解释，就是天台中的正面的权威的解释了，也是我们常常来引用的。那么天台家啊，从佛教的通途教理来关照，业力凡夫的这种烦恼就是三种，一种是见思惑，一种是尘沙惑，一种是无明惑。有见识惑就不能证到人我空的法性，有尘沙惑就不能升起教化众生的菩萨行，有无明惑就不能证到那个中道的了义那种法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破见识惑证人我空，这就叫未不退。未不退就是永不失超凡之位。凡夫位有外凡有内凡，只要破了见识惑，你就再也不是凡夫了。是由于见识惑的烦恼是六道轮回的业因。你这个见识惑的业因没有了，那你分段生死轮回的果自然也没有，就会离开三界，叫常意三界不是后游，就是破见识惑的水平。好，那如果进一步轻断尘沙惑尘沙惑就是这种微细的像微尘像恒河沙那么多的这种烦恼那么二乘行人他由于没有断尘沙惑，就不了知众生种种根基，就是这种厚德智开发不了，不能观机，不知道对治烦恼的种种法门，他就度不了众生那么现在透过断尘沙惑就能知无量的法门，就能知众生种种根基，就能任运的度化众生所以他就能行化导，就是这种行就是大乘菩萨行好，破了尘沙惑，进一步能够轻断破无明。一般大乘原教讲七信位，原教七信位断见识惑，八九十断尘沙惑。那尘沙惑断完，那就是进入初住位，那初住位就是破一品无明，轻证法性，这就叫念不退念不退就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与佛的种子相应，佛的种智慧就是中道了义空有不二所以那二乘的行人，他无明惑没有断，他就是不是堕在空里，就是堕在有里面这种边界。那断了无明呢，他就是商遮两边，商照两边，常具中道所以这就是断惑程度来分三种不退的情形。好，请看下面。又持照宗主试土图说，以未断烦恼身同居土，为愿不退破见思身方便土，为行不退破尘沙分破无明身十报土，为智不退破三惑尽身极光土，为未不退，则不退名同而浅深自别，如九品意。好，来看这个 池沼宗竹这个人物，这位大德啊，可能我们不一定很熟悉啊，但在这个元宋之际，他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他又叫子元啊，从他的生平德业来看，19岁出家，就修习止观禅法。有一天在禅定当中，闻到乌鸦的声音而悟道，悟道之后就利益众生的心就发起来，来度众生。他度众生的方法还是仰慕慧远大师莲社的这种中风，就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念佛五声以正五戒，这个普结净缘，希望世间人都能净五根，得五力，除五浊。他还有一个莲宗的忏法。每天早上代为法界众生礼佛忏悔，求生安养，所以有莲宗忏堂。他的主要思想又体现在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开示念佛的这种眼目。这里就是引用在这个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当时宋高宗曾经让他在宫廷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给他的一个谥号就叫池沼宗主，这是宋高宗给他的，但是却事情很出乎意料之外。他当时中风大症，普及面很广，也就被民间的一些信仰所利用，转化为一个白莲教，就从这开始了。那白莲教就介入了一些政治的因素，一些外道的思想，一些用那种依合相啊、搬金运气呀、这个商修啊。对，就是那些非常芜杂的外道的或者邪说都充斥到这里面来了，甚至转为秘密的一个宗教，所以在元代就被政府所禁止，这禁止殃及池鱼，使念佛法门莲宗也禁止了。那么这样，当时东林寺有个优昙普渡这个法师，就专门这个护教心切为了复兴莲宗，就做了本书叫《莲宗宝鉴》，上书给皇帝，经过很多的波折，终于呢，这个在宋仁宗的时候，才敕令颁行《莲宗宝鉴》，以优昙普渡法师作为莲宗的教主，给他谥号是辅熹尊者，才开始净土念佛法门复教了。那通过这段历史来看，池沼宗竹本人的观念和他的悲心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在法久必生就借助他的影响力，借助这个东西来掺杂了这么多东西，变成了民间的秘密的宗教。 跟政治有着这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啊，这都是我们要引为警觉的，啊，所以念佛的这个出世间法，还是尽量不要介入到政治里面去，啊，为好，啊，要么你就说不清楚，要么这个法门可能都会由于政治都是复杂的，就可能就会法运呢，啊，都会很不好。好，这是题外话了啊。我们再来看迟早宗主在这个圆融四土，四土也就是讲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他在这个他有一个图表啊，是啊，这个图表是比如说凡圣同居土啊，是什么人往生的？他是什么？是具足烦恼的凡夫啊？他是修什么啊法门的？什么啊？他一一对应啊，这对应的他有多方面对应。这里就把他谈这个不退这一点给他标举了一下。生同居土为愿不退，就是如果从见或思或尘沙或来关照。你一品烦恼没有断，从通途教理来说，那是会退转了。你是凡夫嘛，啊？但是这里谈到的迟早宗主说愿不退，你具足烦恼的凡夫往生到极乐世界同居土也可以不退，但是是愿不退。愿不退，为什么愿不退呢？是由于你发了往生净土的愿。这种愿就是一种力量来扶持你这个心啊。其实这个愿不退是包含着一个业力凡夫这个往生净土的愿，感得阿弥陀佛的大愿的护念加持，令我们不退转啊。应该是这么理解呢，可能更符合净土宗的概念，不仅仅是站在一个业力凡夫的角度谈愿，应该是感通佛地的愿，才能够导致不退转的这样的一个啊结果啊。那么破了见思惑啊，就生方便有余土为行不退。如果从通途来说，你没有破尘沙惑，你就很难去度众生，你就不可能得到行不退啊。但是声闻人啊，这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由于有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啊，一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他就能够轻断尘沙惑啊，从那种偏空就出假啊，就能够行教化众生的这种菩萨行了啊。所以他就把这个破见思惑生方便的为行不退，跟天台家讲的这个行不退内容不一样啊。天台家讲破见思惑往生方便土为位不退啊。那我们可以看他们的概述的角度啊有所不同，但是可以会通的啊。破尘沙昏破无明生十宝庄严土为智不退啊，就是你生到十宝庄严土，证到了中道的了义啊，永不失去中道的妙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叫智不退。好，那么把见思尘沙无明全都断尽，就升到极光土啊，也就叫常极光土。这里称为位不退啊，位不退就是你就近证到了心性本源，永远不会退失妙觉果位啊。从这个意义上来给它界定为位不退啊。所以不退转的名相名字虽然相同，但它断惑所证的程度有浅深的差异，就好像九品往生的因行 果报不同一样。好，请看下面。书文又是教不退，非今亦非今今亦。是教各名不退，为藏教别相念不退。别相念不退，通教信地不退，别教其住不退，原教其信不退，则知自此以前进退未定，今念佛者诞生彼国，虽恶人畜生即得不退，岂不圣妙直接一夫足教。好，进一步讲四教，就藏通别圆四教对不退转都有相应的全息但这些全息内涵的界定并不是阿弥陀经所能够采用的这种法义了，但是要了解一下，知道通途的不退之难，才能了解众生生者一往生都是不退转这样的个圣妙之意那四教各个阐明他的不退，首先看藏教藏教就小乘教了。小乘教讲别相念不退到了别相念就称为不退，这就了解一下佛教常识。声闻人如见到以前有七个位次，有时候叫七方便位，有时候称为七贤位见到就是指出果，断见惑得出果须陀洹，那就是这个圣位了。在入这个出果之前，有前面的七贤位。七贤位第一是五庭心观五庭心观就是有什么烦恼，相应的就是比如多淫众生不净观呢多嗔众生慈悲观呢多障众生念佛观呢，这些五庭心观第二是别相念住，第三是总相念住，第四是暖法，上面有顶法、人法、四第一法，这七贤位。在七贤位当中，这里就是指第二别相念，别相念就是念四念处，别呢就是你分别观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分别来观。好，那你这个别相念的成就能够扶见识惑，把见识惑扶住就从扶住的层面来说，可以给他说你得到了不退，这是藏教对不退的一个底线的要求。那么通教就是这个通藏教，通大乘通别教那么这个通教三乘它有十地，从干慧地一到佛地佛地，这里就谈到信地，信地就是十地当中的第二地什么叫信地呢？它就以相似得到法性的水那这一位也是属于大概跟藏教的这种暖顶人是第一，这个四法齐等他这个位置也是扶助的见识惑，所以藏教 通教啊，通教在这个位置上把信地标为它的不退转的一个位置。好，别教就是就是大乘大乘法了不通不跟这个藏教相同别教有从实性到妙觉有52个位置这里谈到七柱这个七柱呢就是这个相当于七性原教的七性七柱位的菩萨就断见思惑与藏教的阿罗汉相似相齐断惑的程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别教谈七柱不退转成为不退位证得人我空这个断见思惑原教是七性位不退原教指原教弟子五品位到妙觉有53个位置这个原教实性第七实性位就叫回向心回向心呢这个位置的菩萨他的见地远远超过别教的七柱但是他断惑的程度跟别教的七柱相齐所以称为不退好于是来看这些原教要证到七性位那是很难的事情那在这个原教七性别教七柱以前他进进退退如空中柳絮进退未定好那从念佛法门来看你只要信愿自持名号蒙佛接引带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能得到不退转这不退转皆是阿毗跋致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是一个忤逆十恶的人你往生也是阿毗跋致现在恶人你说甚至就是忤逆是恶到了极点的杀父杀母破和合身出佛身血但是他只要念佛往生也能往生因往生也是阿毗跋致所以现在对监狱里面如果判死刑的人即将走向刑场如果条件允许能够让我们对这个上刑场的犯人讲一讲念佛法门说不准枪对着他的来的时候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说不准他有这种善根的但是有不少人可能听不进去或者吓得两体发软头晕乎乎的他也发起不了愿那也是很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他清醒又能知道反正就是死了死了到哪去干脆死马当着活马医到阿弥陀佛那去也很好如果他这样的阿弥陀佛都会慈悲不舍只要他愿意去不怕他罪恶深重那畜生道你别看看这些八哥鹦鹉我们不要小瞧他能够八哥鹦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去的也是阿毗跋致那你说这个大平等的法门不可思议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皆是阿毗跋致是非常的圣妙超绝净土宗祖师对这段经文是赞叹不已这是十方通途教法所没有的哪有说你一品烦恼都没断就是阿毗跋致呢这是说不通的你阿毗跋致真的就是破一品无明你才有资格成为阿毗跋致现在你全身的业力一品烦恼没有断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都是阿毗跋致恶人畜生都是阿毗跋致你说这是通途教理想破脑袋都想不通的那通途教理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在西方极乐世界却是一个现实啊，这就一切俱非，一切俱是啊。啊，如果从断惑的程度上，他绝对不是阿毗跋致，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弥陀愿力的加持，他就是阿毗跋致。啊，非凡非圣，即凡即圣。啊，圆超圆觉，他是这样情况啊。所以莲师大师也在赞叹：岂不圣妙直接，一夫足教。这样的，只要恶人、畜生，什么人往生，都是阿毗跋致，都是三种不退。这种殊胜，这种微妙，这种直接快速，这是跟大乘其他的教法，乃至于十方无量的教法，都是迥异的，完全不同的。这就是特别法门。好，请看下面。称理则自信常住，即不退转意。譬如虚空，自古及今不曾退转，纵于退转，退至何属？好，对这经文从消归理性的角度加以理解了。不退转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自信常住。这个常住的概念是非常具有大乘佛法的内涵特征的。大涅槃经讲，你是要听到常住这个词能生信心，那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个我们的自信就像太虚空无有边际，超越空间所以自古及今不曾退转。由于它是常住，常住就是离开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际是一种真如法性的限量的那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就没有什么退转不退转的概念。你纵然你想退转，又退到什么地方去呢？没有能退属退，来无属来，去无属去如太虚，如虚空所以从这个自信的层面，我们来体会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众生往生这种现象界的业力状的情况到了极乐世界的法性回归它的本源它自然就是阿毗跋致不退转，是它的常态所以在现象界的因果层面缘起法当中的一种现象，到了这种法性常住状态当中，一切差别消泯所以九法界众生只要在这个常住的自信当中，它就拉平了，大平等了，皆是阿毗跋致了，跟他往生前的情况不是没有没有影响的，众流都海等同大海了，它就大海的水，再也不是百川溪流的水了。好，请看下面经文，其中多有一身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书文：臣上言身彼国者，岂为不退？夫有补处菩萨，不可胜计，身劝求生也。补处者，执此一生，赐补佛位，则即等觉菩萨也。 好，先看这个。好，这是谈政报的啊，这种教主的办啊眷述啊。刚才讲往生啊，往生的圣庙皆是阿毗跋致啊。那么第二小层次就指出这些眷述里面的上首啊，上首弟子，就是往生的这些。啊，声闻菩萨都是阿毗跋致，在这些阿毗跋致里面，很多还是属于一生补处的这种身位的菩萨。啊，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就是只一生就补佛位，啊，转身就补佛位，这叫。一生补处，这一生补处的等觉菩萨其数量甚多，也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是数字所能够了知的啊，也就是无量的啊。好，书文，这就是从上面所说的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往生者啊。不仅是不退转的人数无量无边，乃至于这个一生补处的菩萨也是不可用数量来计算啊。由此看到莲池海会这么多的啊，这个足上善人一生补处菩萨这么多，就由此来深切地劝勉我等众生啊，赶紧求往生，因为去到极乐世界就能成为阿毗跋致，就能得到一生补处的位置啊。一生补处就这一生啊，次生就补佛位，就是等觉菩萨啊。等觉菩萨意思就是与这个果佛啊，果位上的佛，果位上就叫上面就叫妙觉，妙觉就是究竟成就。等觉还得有一份微细的生相无明，还得要破啊，所以这个啊，就叫跟那个即将等齐，就叫等觉，就有点相当于我们说圣人还有个雅圣啊，这个儒家孔子为圣啊，孟子为雅圣啊，有点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意思。好，请看下面。超文，深劝求生者，身皆不退，以超于国，复多补处，可谓超曰甚殊胜，及其至也。执此一生者，持土修行，舍身受身，千生万生，未有穷矣，乃至正三国者，忧上有身，阿罗汉地方断后有，虽断后有，不得成佛。今此唯余一生，次即补佛，前如复明，后如慈氏，菩萨之即位也。又大本云，生彼国者，皆具三十二相，究竟深入妙法要义，皆当一生遂补佛处。居此，则如楚君斩在东宫，必少难灭，非于百官辗转生尽，只是未及人臣之彼也。此等菩萨衔接往生，薄列西方，不传圣医。好，就这句经文要落脚在佛是悲心啊，来劝我等众生求往生了。 为什么要劝我们往生呢？就在于它的第一非常殊胜，你只要往生都是不退转位啊，说不退转位阿毗跋致已经超胜十方其他的刹土了，现在进一步说还是很多是一生补处菩萨，那这种超越的利益就更为殊胜啊，以至于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啊。相比较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修道啊，无量劫以来舍这个身受另外的身啊，千万亿身啊，无有穷已的这么一个修道的过程，常常进进退退，乃至于进一退九，修道甚难啊。啊，就是你精进努力啊，得了初果、二果乃至三果，你还要一来啊，到了正到了阿罗汉地，才会常依三界，不受后有。虽然断了后有，就是不再轮回，但是他也离成佛甚远。啊，《法华经》成为三百由旬的化成，啊，这些都是通途的修行非常艰难、非常遥远啊，这种自力之难呢，啊。那相比较而言呢，在净土法门，啊，你只要念佛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能够得一生补处，一生补处这一生就最后一生，你一转身就做佛了，补佛位了，啊，这就像啊护明菩萨，啊护明菩萨释迦牟尼佛的前身，他原来就在斗率内院啊，这个等待啊降诞啊示现八相成佛，啊就号为护明菩萨，啊。那么现在是弥勒菩萨在斗率内院啊，等待啊，这个几百万年之后再到我们这个世间啊，示现作佛，龙华三会度众生。好，这些复明菩萨、慈氏菩萨这样的，就是叫一生补处菩萨，等待降诞啊，这就是菩萨的阶位当中最高的阶位。那么在我们娑婆世界好像等待的就是一位啊，还没有两位，那就很稀少，但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看，像护明慈氏这样的等觉菩萨却是无量无边，那可是大开眼界了，那就是那个人才济济呀，啊不得了啊啊，所以无量寿经对这些一生补处的菩萨，他们的这种自证的功德、化他的悲心以及神妙的能力都多有介绍啊啊，所以无量寿经谈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都是三十二相，首先他没有转佛之前，他就是三十二相啊，就是佛相啊啊，那智慧甚深啊，究竟圆满的深入大乘微妙法的啊法藏，一切微妙的法义都能够了达啊，六根都很明锐啊，六根清净，六根互用啊，哪怕这些啊是钝根的菩萨也能成就啊音祥人和柔顺人，如果是利根的菩萨就得不可计数的无生法忍，无论是钝根利根都是在一生就能够补佛位，补佛位啊。那为什么他一生就能补佛位呢？这里还是要回到阿弥陀佛的一个大愿，就是他的第十一愿正定必至涅槃愿啊，就是十方无量 无边的众生，这众生包含九法界众生，那尤其包含这些恶人畜生这些啊，只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他都能入到大乘正定之具啊。所以大乘佛法讲有正定具，有不定具，有邪定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这具就是类别，三种类别的众生。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三种类别众生啊，正定具之正定之具这一类众生一定是能够成佛的啊，邪定具就一定要下三恶道的轮回的，不定具就是看他遇什么缘，遇到善缘好缘他能升到正定具，遇到不好的缘进入邪定具啊。那么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在三种类别当中他只有正定具，没有邪定具，没有不定具啊，这就是阿弥陀佛这一愿的保证啊，若大乘正定具究竟都能趋向大乘的涅槃的佛果。并且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远离了三种过失啊，一种过失就是心很正直真诚啊，没有那些虚妄的机心谄媚这些远离，执行是道场啊。第二，他住啊未无退转啊，就是他的这个大乘正定居之具啊，落到这里他不会退到不定具邪定具啊。第三，他的所有的修善啊善行一定会得到一个结果啊，所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道业增进，不会有退转，直到从到成佛的全过程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还有一类众生，他就是发了愿，一到西方极乐世界还想道驾慈航回来，不一定在那里补佛位，那也没有关系，阿弥陀佛大愿也加持这些有续世的悲愿啊，来度众生的众生啊，就让他以弘誓的这种啊这种愿作为盔甲来庄严，来庄严，又有阿弥陀佛大愿给他的一个加持，就好像一个种子用一个不锈的药给他啊保护住。所以这样的菩萨到他方世界啊，生死轮回的世间啊，去度化众生，捉狮子猴，建法幢啊，这个击法鼓啊，不会有风险啊，是由于阿弥陀佛以他威神愿力，令这个啊回来的菩萨教化一些众生，教化这些众生也是让他对净土法门产生信心，也让这些就是辗转劝啊劝。劝化令这些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在这个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神通自在啊，恒常的知道宿命，知道自己的身份啊，这是无量寿经表达的。但是有一句特别谈到极乐世界菩萨到他方世界去教化众生，神通自在，常施续命，唯除五逆啊，唯除五浊恶世啊，就是他升到五浊恶世他就情况不一样，可能浊恶的程度很深，或者他暴露自己身份不合适啊，所以他这些菩萨来的菩萨所示现的形态啊现象跟娑婆世界的涅利凡夫一样啊，视线凡夫啊，但是他内心清净快乐跟他在极乐世界也没有两样，所以他自证他心里很明白，但是外面表现得跟凡夫一样啊，是有这么一个差异啊。所以这些菩萨在极乐世界很多啊，这个等待补佛处，这就好像一个东宫太子，东宫太子就是储君，他暂时在东宫里面居住着 东宫表正，太阳升起的地方很有希望啊，他的父王随时要把权位交给他啊。所以主在东宫的储君，他必定逼少难面，就必然难面称君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储君啊，就不是那些百官啊慢慢子啊升进所能比拟的啊，就好像啊这个我们这个啊传统社会，你要科举啊，考取一个举人或者一个啊进士，然后从县官做起，到啊知府啊，到啊巡抚、省一级的、部一级的，然后慢慢的升进。那最高的你也就做个宰相哦，或者首辅哦，啊，你但是你就是做了宰相啊，你还是臣的地位。但是东宫里面太子他一上来就是君，就是皇帝，那君臣的这个位置那有本质上的不同啊。所以我们啊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到那去是住在东宫做皇帝的人啊，不是慢慢的升进啊，最多当个宰相。你看这个完全不一样吧，啊，所以类似于修通途佛法的，就慢慢的升进，你升进做个宰相，啊，你如果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种姓高贵，法王子，阿弥陀佛的，啊，法王子，所以他一定补佛位，啊，做皇帝，啊。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情形啊，十方诸佛都了解这样往生极乐世界啊，如东宫逼少难面的利益都劝勉啊，不坐下的菩萨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十方无量无边的菩萨了知这样的一个真实情况，都云集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如果我们不了解这样的事情真相啊，而轻薄啊，蔑视往生西方啊，这就是啊太不自量了啊，太没有智慧了。好，请看下面。书文问：彼处观音，次当补佛，次乃四字。四字之后，不闻补者。今年补处甚多，何日当补？又补处者，菩萨地境，住等觉位，如心中月，何得甚多而在彼国？答：补处不必定补弥陀之处，十方世界无尽，诸佛涅槃无尽，补处菩萨亦无尽，住彼国者而待补处，悉为不可。又诸佛尚如微尘，无有穷尽，况夫菩萨，其数甚多，无足疑也。如大本中说，啊，好，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从无量寿经来看啊，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啊，在未来的无央数又无央数劫之后啊，阿弥陀佛也会涅槃啊，涅槃之后观世音菩萨就啊补佛位啊，就转为普光功德三王如来 啊，观世音菩萨住持呢，又是不可数不可数的劫数之后，又波涅盘，波涅盘之后，大势至菩萨呀，补佛位，成为善住功德宝王如来。那大势至菩萨作佛之后就永不涅盘，这下就麻烦了，永不涅盘就空不是位置的。倒不是位置了，名额有限啊，一个地方也只有一尊佛，不能出现两尊佛，又有这么一个规定。那现在说你补出那么多啊，位置上只给大势至菩萨一个机会，后来人没有机会，那什么时候可以补得上呢？你说我是补出可以有资格补，你没有位置上去啊，这是一个问题啊。他又问：“你说补处，应该是菩萨阶位的最顶峰住在等觉位，那是非常稀少的，就好像星星有很多很多，但是月亮只有一轮。在这个世间得到等觉菩萨，那也是极为稀少啊。那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多的补处菩萨，为什么偏偏在极乐世界呢？”我们这世间都没有什么补处菩萨，前面有个护明菩萨，现在一个持世菩萨，叫弥勒菩萨，所以一个是怀疑什么时候能够补得上，什么时候是在怀疑为什么数量这么多，是提这么样的。幸亏莲池大师智慧回答，让我们松口气。如果只是真的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其实到了等觉菩萨安住在分证常寂光有不有位置也没关系自己自证的功德也很享乐但从化他来看你有示现八相成道的这么一个机会，能度很多众生所以莲池大师回答说：一生补处不必一定是补阿弥陀佛的地方，就是不一定就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机会有限，但是十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十方无量无边的微尘数的世界当中，有微尘世的诸佛在那里涅槃呢。涅槃的人很多这时候那个你眼界一放宽，原来他方世界的位置机会太多了，是不是啊？就好像现在我们这个世界那些。重点高校的那种教授很多可能他想做学科带头人，什么机会有限。但是他如果放开心量有很多高校，很多二流三流的学校，你这个重点一流的高校的教授一去，在那里他就能做学科带头人嘛有点类似于这个啊。那你看，他方世界涅槃的佛很多，那就意味着那个要需要一生补处的菩萨也需要很多。你就如果跟他方世界哪个佛刹的众生有缘，你就可以去补嘛。到他方世界去补佛位，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十方诸佛微尘数的诸佛涅槃。无有穷尽。那么你菩萨数量甚多去补佛位，又有什么怀疑的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可以顺理成章说得通的。好，请看下面。大本云。佛告弥勒，此世界中有720亿菩萨僧比，一以曾供养无量寿佛，如弥勒者，诸小菩萨不可胜计。他方世界第一光远照佛刹，有80亿菩萨，皆当往生。第二宝藏佛所有90亿 第三无量阴佛数有220亿，辗转指14佛刹以及无量佛刹，往生者不可复计。但说佛名，穷劫不尽，况其菩萨当往生者，言如弥勒，则甚多补处，亦可为证。这还援引《无量寿经》在最后结尾的经文当中这个就弥勒菩萨问这个我们这个世间这些菩萨摩诃萨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数有多少佛就告诉弥勒，在这个娑婆世界，就光指娑婆世界，就有720亿菩萨往生极乐国土这些菩萨不是一般菩萨，是大菩萨，菩萨摩诃萨就是不退转的菩萨。这里引用的是汉无两仪的经文了。论仪本的无量寿经是说有67亿这个不退转菩萨往生彼国那这些菩萨都是，每一个菩萨都在无量劫当中供养过无央数佛，像弥勒菩萨一样也就是说这些720亿菩萨都是弥勒菩萨这样的正位的菩萨。那诸小菩萨，这是从初发心到这个就是贤位菩萨，成为小菩萨一般在大乘佛法能成为大菩萨的都可以叫菩萨摩诃萨，一个标准就是他要破无明才成为大菩萨叫同生性菩萨，无明未破叫异生性，可都是在小菩萨的位置。如果我们在座的诸位四众弟子受了菩萨戒我们也属于诸小菩萨的这个范围诸小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之多，那是不可用数量来表达，那就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仅娑婆世界这样，还有他方的无量的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释迦牟尼佛一一限量的告诉我们，这也说明佛是一切种子，能够把他方世界的往生的人数都说出来那这里就标举了14个佛刹第一个是光远照佛刹，有80亿菩萨皆当往生。皆当往生就是指释迦牟尼佛那当下，当是指未来未来有那个佛刹有80亿菩萨当往生。第二个宝藏佛刹有90亿菩萨往生极乐世界。第三是无量阴佛所有220亿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中间辗转到第14佛刹这个往生的人数，以及不仅这14佛刹了，乃至无量无边微尘数的佛刹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数之多，也不是用语言所能表达的也就是说十方世界这些住持这些刹土的佛的名号用百千万亿劫来宣说都说不清楚，更何况这些佛刹里面菩萨往生的人数那是多不胜数了这里谈如弥勒，也就是说在这些往生者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像弥勒菩萨的一生补处菩萨从他方世界一生补处菩萨都求往生这一点来看，表明确实像华严经所说的 这个一生成佛，善财童子视线一生成佛的最后的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善财童子最后参到普贤菩萨座下，属正一普贤等，一普贤等就是等觉菩萨。然后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劝勉善财童子以及西华藏世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以十大愿王导归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入法界品的善财童子视线一生成佛，在大乘经典当中唯有这一部经视线一生成佛的。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座下开根本智，文殊菩萨劝勉他广参善知识，五十三位善知识开厚德智啊，最后在文殊菩萨、弥勒菩萨，特别在普贤菩萨的座下啊，导归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个经文它就给我们透显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一生成佛的最后的归宿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善财童子是补处菩萨也一往情深的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就是说他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住，处在东宫做法王子，成大乘的圆教的佛果，快速的圆满啊这个啊佛果的进程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往生的菩萨里面一生补处都是无量无边，那些小菩萨到西方极乐世界也在十劫当中啊顿然的到达一生补处的人数也是无量无边，这两方面加起来啊就更为证明西方极乐世界在阿毗跋致菩萨当中多有一生补处，那是啊盛况空前。好，请看下面。书文：如上一正二报，或经文中有，本愿中无；或本愿中有，经文中无，互见无疑无碍。超文：若具目佛发愿，满愿成佛，则彼方种种所有，皆彼佛愿愿属成，悉因切合。今民复为有无者，以文殊文虽小殊，则而义则具足也。又如法藏愿云：我着佛时，刹中诸天人民一切万物皆严净光地，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者，虽得天眼，不能辨其名数。观此，则正报依报色无不尽，不可拘闻而现意也。好，请按这一段。好，这里就谈到阿弥陀佛因地啊，就是目佛发愿，就是做大国王啊，听四在王佛讲经说法啊，心开意解，顿能出家。这时候他仰慕的是四在王佛的功德相好光明啊，度化的啊威德啊，由于仰慕佛的这种功德，他就要发大愿，不仅发愿，就是自己也得要作佛。这个愿呢，又把它普及到法界众生， 也要令法界一切众生也要作佛啊。那怎么让法界众生能够快速的作佛呢？所以他就发了48大愿啊。那么大愿的圆满，这位法藏菩萨就成就阿弥陀佛了。好，这么过程就是据无量寿经的啊因地的溯源给我们告诉的，叫目佛发愿，慢愿满愿成佛。好，那这个过程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种种所有，这个种种就是他啊无尽的庄严，依报正报啊。那这个依报正报无尽的庄严，都是阿弥陀佛大愿所成就的啊。那么每一愿成就之后啊，就因行果德相互切合啊。所以这里面谈经文的描述的庄严，一定要结合他因地的愿。那这个经文和这个愿互为有无，互为有无就是啊，有的是经文当中表达的，但大愿里面没有这个意思；有的是大愿里面有这个意思的表达，但经文里面没有描述出来。啊，这里面就得把经文和大愿的意思整合起来看，啊，叫复见，啊，复见就是啊，经文和愿文里面的意思你都把它复补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表达的文句虽然有小的差异，但是它差异里面所表达的那个意思都应该是具足的啊。就是经文中的经文和大愿的有无把它整合起来看啊。所以这里就引用啊法藏菩萨因地的一个愿啊，因地愿呢，他也是谈到这个愿，我们表面上看好像是谈一个依报，但实际上是包含着正报啊。是法藏菩萨发愿，我着佛的时候刹中诸天人民，就是我所住持的这个佛刹有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往生的这些人，诸天人民就是大业往生的天人，这是指正报啊。一切万物，这是指依报，万物就是它的宝树啊、宝池啊、宝网啊、啊宝衣啊、宝花呀、啊、啊宝床啊、啊这些都是属于万物的范围，就是它的依报。好，也就是正报和依报皆，就是皆就包括一正二报，都严净光丽。严就是庄严，这是阿弥陀佛因地菩萨六度万恨的功德所庄严结晶的，叫严。净是清净透亮，是阿弥陀佛的清净心所流现出来的，没有垢染啊。光是阿弥陀佛的大光明藏里面流现出来的，是光明的世界，内外透亮，没有一处黑暗啊。丽是华丽，极为尊贵啊，富丽辉煌啊。这严净光丽这四个字是代表我们自信如来藏在一种称信而起的那种辉煌，那种特质，这种信德的特质就体现它的正报和依报上啊。然后它的形态形状颜色也是非常殊胜奇特啊，穷微极妙，就微细到了极点啊，微妙到了极点，就是把正报和依报的那种紧致那种审美推到了一个极致 啊，我们啊在自信、信德、如来藏的层面，有一个极高的审美的模型啊，这种审美的模型的一种彰显啊，穷微极妙，就是在很微细的地方展开一种审美的广大的世界。这些你看严禁光的形色书的穷微极妙，这些都是谈美学的概念。其实无量寿经里面展开的一种审美的意思，审美的境界，它是等同于华严经的，是它其他的大乘经典所很难去这么集中的去描述。透过这个审美的描述，实际上它透显一个什么信息呢？美和真和善是同构的。谈这个美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谈性德的真和善。真就是真如，啊，善就是它至善的状态，啊，那种性德的啊，这种从始觉。啊，始觉和这个本觉的这种符合到究竟觉的状态，啊，那么这个理路现在自然科学啊，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判，就是现代物理学从爱因斯坦开始，他非常注重对一个真理的判别标准，就是审美，一个数学方程式。越有审美价值的，它就越有真理。如果这个东西看得很丑陋，那一定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所以判别真理用审美来判断，往往是百发百中。那你看，佛像是很审美的，三十二相八识随性好，有三十二相八识随性好的这种美，就有着它的法身的功德。我们的面相不好看，所以我们的真就很缺乏，它是有道理。所以你说严禁光的行为书的穷微极妙，不仅仅是个啊一个审美的一种描述，它包含着法性实相的一种外现啊。所以无能乘量，在这个法性的一种彰显当中，你怎么用语言数量去称量它呢？啊，你众人是得到天眼通的人啊，来观照极乐世界这种依报和正报，你都分别不出它的名相，它的数量多少？好，那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也就能够啊知道阿弥陀佛的大愿对正报的无尽庄严，对依报的无尽庄严都设在这个院里面。于是他刹中的诸天人民啊，往生都是阿毗跋致，其中都有一层补处，从这里也能够得到一个印证啊，就啊不可以仅仅从一个文句啊当中去理解它啊，一个狭跌的意思啊，应该展开它更广阔的全息的空间。好，请看下面。书文称理，则自信决定成佛，是一生补处意。超文归风云，今之心是佛心，定当作佛。然而本来成佛，非着得故，则但见始觉心来，不知本觉故有，可谓补则决定补，成则实不成。好，这句经文消归自信啊，有点 向上一凿的这种风格了啊。一身补处从事项上我们都做了解释，那从理上来说是表达自信决定成佛的意思啊。这里引用圭峰啊大师，圭峰他是也是华严宗第九代祖师，又叫宗密啊。他是在终南山啊南圭峰草堂寺，圭峰就是对他的尊称，就是他住的这个山的名字啊，实际上他叫宗密大师啊。他有一句啊对圆觉经啊著书啊谈到，今之心是佛心，定当作佛。当我们通过大乘经典了解当下这戒耳一念之心啊，实际上就是佛心，与佛心平等不二啊。既能具有佛心，那决定未来都能作佛。这还是有一个定当作佛的概念。如果从自性本愿来看，这个心是佛心，本来成佛。这个心本来的状态，本来的状态就是成佛的啊，不是非得要去作佛的啊。修正啊，污染即不得，修正即不无。有时候从事项上，有时候从理上谈。从事项上谈，你又有一个从本觉升起始觉，始觉和本道究竟觉的这个过程啊，有一个啊作佛的过程。现在从自性本态来看，就没有这个作不作的问题，本来成佛啊。我们在事项修行只见到要始觉心来，好像通过始觉断烦恼哎成佛了啊，但不知道本觉固有啊。自性偏真佛，本自现成啊，并不涉及到要作的问题啊。所以这里面呢，但是怎么圆融它啊，补则决定补，这是从事项上谈。它有一个从本觉升起始觉，断烦恼，断无啊，断尽无明啊，一到一真补处，补则决定补，一生去补佛位啊。然后在自性本态方面，成则实不成啊，在实相上面没有什么成佛不成佛，因为它本来就是法尔如是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